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27日星期一，美国当地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7545千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增加军费，削减国务院开支。川普预计奥巴马医改问题在州长大会引起纷争。川普上任第一个月，民意调查的支持度创历史最低。台湾是有20多个的团体举行 走寻真相2287周年纪念行动，纪念70年前台湾历史上发生的228事件。参加这次行动的民间团体呼吁蔡英文政府追查真相，公布加害者的名单。台湾郑南榕基金会执行董事郑清华说，当年228事件的加害者不自觉地让他们的后代都变成了受害者，但是228事件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台湾。
加害者的面貌依然无法见到历史的阳光，真相平凡与责任追究的路途还长。
他说加害者的面貌依然是没办法见到历史的阳光，真相和责任追究的路途漫长，他们还未有资格谈论宽恕和和解。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在启动耗费时日的联邦预算程序之际，提出增加国防开支，同时削减国务院和环境保护署等其他机构的预算。政府官员说，白宫将在星期一发送给联邦政府各个机构的备忘录中详细讲明他的计划。管理和预算办公室都表示，预计将在3月中旬发布更加完整的预算大纲。川普在竞选时就一再承诺加强军事力量，并且在上个礼拜五的一次演讲中誓言带来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抗冲之一。他还表示不会寻求削减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等计划。川普总统星期一向政府机构提出的计划肯定不会是从10月份开始的2018年财政年度的最终预算，每个机构都会以自己设想的预算作出回应，最终由国会就联邦支出进行投票表决。美国总统川普说，他预计星期一在华盛顿和全美国的州长会面的时候，有关取消和取代奥巴马医改法的问题会引起纷争，届时有超过40个州的州长在华盛顿参加每年一度的美国州长协会大会。川普星期日晚上在白宫晚宴上为他所称的美国伟大州长祝酒，即使在座一些州长不同意他的政策。川普总统最近作出对约1100万名非法移民更加苛刻的命令，包括威胁对那些所谓的避难城市取消几十亿美元计的联邦资金，那些城市限制同联邦移民当局合作。川普计划包括派遣当地执法人员担任移民特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一些州长表示，他们希望看到新来到的美国移民和难民成功地为自己创造新的生活。他们还强调，在执法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合情合理的对待。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处于最低点，反映出他就任第一个月的工作表现和美国选民中政治观点继续尖锐对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星期日在最近完成的这次调查中说，只有44%的美国人支持川普的工作表现，48%则持不赞成态度。接受调查的大约1/3的人说，川普在白宫的表现显示他并不胜任这份工作。最近的两个民意调查得到结果相似，盖勒普的调查说，川普第一个月的支持度平均为42%，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民意调查则显示川普的支持度为38%，持负面看法比例为50%。川普并没有立即对最新的民意调查做出回应的，不过他在2月初发出推文表示，任何负面的民调都是假新闻，就好像有线电视网、美国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在大选期间进行的民意调查一样。他们都预测川普会输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但11月8日的投票结果显示，川普竟然得到颠覆性的胜利。 美国总统川普嘲笑反对党民主党选举美国前劳工部长佩雷斯做全国委员会主席，试图在选战惨败之后重整旗鼓的事。川普在推特上发帖说，他为佩雷斯或者共和党高兴得不能够再高兴了。川普表示，民主党的主席选举当然有作弊被操纵，他将星期六的这场选举和去年民主党代表大会提名希拉里·克林顿为候选人的竞争相比，那个时候希拉里·克林顿战胜了进步派支持的参议员桑德斯。就在美国总统川普准备他对国会的首次演讲的时候，白宫星期日回应有关俄罗斯试图染指美国去年大选的各种讲法展开独立调查呼声，并为总统圈内人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辩护。白宫新闻发言人萨拉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上说，无论怎样审查，他们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就是我们同这个俄罗斯染指大选并没有任何关系，对此我们极为有信心。在星期日晚上第8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荷里活音乐剧《星星梦旅人》被宣布为最佳影片奖得主两分钟之后，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颁奖者攞错了卡片，正确的获奖影片应该是受独立放映商欢迎的《月亮喜欢蓝》。伊拉克军队星期日向摩苏尔西部深处推进，再从伊斯兰国组织极端分子手中夺回两个街区，数以千计当地居民继续逃往城中的政府控制区。政府军发动新的攻势已经持续了一个礼拜，目击者和军队指挥官都表示，伊拉克军队在美军主导的空中支援之下已经解放了一些地区，目前正在扩大攻势控制底格里斯河上的多座桥梁，目前尚未有死伤人员的消息。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新闻机构从现场发来报告称，平民陆续离开交战地区，大部分人乘大巴前往摩苏尔东部可以容纳两万人的难民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首先是香港的消息。香港特首选举有最新的进展，参选人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公布完整的政纲，多个政党的成员到场示威，抗议北京干预香港特首选举，要求与林郑月娥对话。在记者会结束之后，林郑月娥走近与示威者对话，被问及怎样回应最近警队大规模集会的时候高呼侮辱母亲的粗口等的问题，林郑月娥简短回应不够十秒就离开，引起示威者不满，场面混乱。另外一个热门的参选人胡国兴星期一提交180个选委的提名，成为第二位报名参选特首的参选人。胡国兴说，参选目标是阻止林郑月娥当选。我们就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香港特首选举提名期和参选人报名的最新情况。汤丽云你好。
是刘宇玲你好。
咁香港特首选举参选人林郑月娥在候选人提名期结束前两日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公布完整的政纲，但是遇到示威者的抗议，咁示威者有什么诉求呢？
是咁，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提名期即将在后日星期三结束，到目前为止就剩低两个工作天嘅啫。而热门参选人之一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一下午就举行记者会公布她的完整政纲，而在记者会开场之前，包括是社民联、香港众志、立法会议员刘小丽等十多名示威者突然冲入会场抗议，要求撤销中国人大831决定，并且是抗议北京干预香港特首选举，要求林郑月娥，而且他们亦都抗议林郑月娥在担任政务司司长的时期是篡改退休保障的全民退休保障的报告，认为他是以与长者为敌。咁示威者要求同示威者要求林郑月娥贯彻佢嘅选举口号 We Connect， 同佢哋对话，要求林郑月娥回应四名立法会议员即将喺后日星期三面对被取消议员资格嘅司法复核，同埋最近警队嘅大型集会里面有人高呼侮辱母亲嘅粗口，同埋有警员自比为二次世界大战受迫害嘅犹太人，可能会引发外交风波呢啲嘅敏感议题噶。刘宇玲，
咁林郑月娥嘅竞选团队咧点样回应示威者呢？
係咁，林鄭月娥嘅競選團隊見到十多名示威者拉住橫額同埋攞住一啲嘅示威嘅紙牌衝入會場嘅時候咧，係冇第一時間咧係想同示威者去對話噶。佢哋首先咧係要求咧在場嘅保安員咧去帶走示威者，亦都因為咧示威者人數咧都相當眾多啦，超過十幾人咁樣，咁所以咧保安員咧經過十幾分鐘嘅對峙啊，同埋呢個嘅驅散嘅行動咧，都係唔能夠驅離呢個示威者，令到咧記者會咧係延遲進行噶。而後來咧，林鄭月娥嘅競選辦主任陳志思就出嚟同示威者咧去對話，但係佢咧亦都只係咧要求咧示威者離開，認為咧示威者咧係阻礙咗呢個嘅記者會嘅進行噶。但係示威者又表示佢哋應該係有權咧去聽林鄭月娥發表政見。咁陳志思同示威者對峙咗一輪之後咧，經過咗半個鐘頭左右，咁陳志思都係應示威者嘅要求，俾佢哋留低喺度聽林鄭月娥發表政見，但係要求示威者咧係唔可以發出噪音干擾噶。咁亦陳志思都答應咧，林鄭月娥會喺記者會結束之後咧，同佢哋對話噶。李玲，
咁林鄭月娥咧就公布咗完整政綱啊，咁佢嘅詳細嘅重點內容係乜嘢咧？
係咁，林鄭月娥係四名熱門特首參選人，包括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退休法官胡國興同埋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當中咧，最遲公布完整政綱嘅一位參選人噶。佢嘅政綱嘅主題就係同行建共識，經濟民生齊推進，主要嘅篇幅咧都係關於經濟、就業、房屋同埋民生噶。而值得注意嘅係，林鄭月娥提出將大嶼山發展成為連繫中國廣東省珠三角的角色，打造香港成為一帶一路的中樞角色，包括同沿線國家的對外事務，設立更多駐中國和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強化政府對政府的聯繫。而在青年政綱方面，林鄭月娥就表示要幫助青年人學業、事業、就業，亦都要增加青年人的參政機會，要確保青年人的心聲是去到特首的耳仔裏面的。而青年參政的方面，林鄭月娥就提出改組成立了大約20年的中央政策組為一個政策和項目統籌單位，將會招聘20至30名有志於政府政策和研究項目來自不同專業的年輕人，以非公務員的合約形式加入政府工作，給年輕人的意見和建議，及早在政策制定的過程的時候呢就加入考慮之列，亦都讓年輕人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呢有更加深刻的了解的。李玲，
那林鄭月娥怎樣回應如果當選特首任內會不會重啟政改和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呢？
係咁，林鄭月娥政綱全文咧當中係有提及基本法23條同埋政改嘅內容㗎，不過咧並唔係好詳盡嘅啫。林鄭月娥喺政改23條嘅立法的着墨不多，只是說政改是有爭議性，不能夠貿然行事。他又說如果當選，任內盡最大努力在中國人大831框架下營造有利推動政改的社會氛圍。至於基本法23條立法，林鄭月娥就說議題是極容易引起社會爭議和動盪，需要權衡輕重，謹慎行事。而他在記者會回應記者提問的時候呢，亦都沒有正面回應如果他當選五年的任期裡面是不是會推動政改和23條立法的。聽下林鄭月娥怎麼說。
第三，就是現實來說，任何本地立法都要經立法會通過，而今天的立法會呢就已經存在了，當任何行政長官7月1日宣誓就職的時候，那個立法會先是過了他四年任期的一年，所以我們都要務實一點去評估在什麼情形之下能夠得到立法會的通過。
湯慧雲，記者會結束之後，林鄭月娥有沒有跟示威者對話呢？還有最後為什麼會引起衝擊呢？
係咁，林鄭月娥嘅記者會結束咗之後咧，佢嘅競選辦主任陳志思就話林鄭月娥咧會兑現佢嘅承諾。咁林鄭月娥嗰陣時候咧就係、是嘗試咧就係、是、走近呢個示威者，亦都係行到去咧示威者佢哋嘅即係座位嘅前面啦。咁呢、這個時候咧，社民連嘅黃浩銘就質問林鄭月娥喺最近嘅警員大會上面。有警員以粗言餵語咧，係侮辱女性。佢問林鄭月娥作為一個母親點樣睇當日嘅言論，而林鄭月娥咧只係簡單咁樣回應，就話希望大家諒解當日嘅情況嘅情緒反彈，有任何嘅情況之下咧都應該互相尊重㗎。咁而雙方嘅對話咧只係十秒鐘左右。咁而黃浩銘再追問佢係林鄭月娥點樣點解係冇尊重香港人？咁林鄭月娥聽到呢啲咁尖鋭嘅問題之後咧，就即刻轉身喺保安嘅簇擁之下咧，就企圖離場啦。咁示威者咧就一路係咁樣係追問林鄭月娥，所以咧令到咧會場咧係即係發生咗相當之大嘅一啲嘅追逐啦，同埋一啲嘅推撞咁啊，連呢個即係記者會嘅一啲嘅報警板啊，都咧差啲咧被推冧咗咁樣樣噶。咁呢個嘅追逐咧都有差唔多係好幾分鐘咁樣樣噶。啊，劉耀玲，
咁參與示威嘅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點樣回應林鄭月娥提出嘅青年政策呢？
咁黃之鋒就表示，林鄭月娥咧係喺記者會嗰度咧係害怕咧面對群眾，佢聽到示威者嘅提問咧就轉身離開。佢呼籲咧林鄭月娥咧係面對民意㗎。黃之鋒又表示，佢哋係唔會參與林鄭月娥嘅青年諮詢，或者係加入政府嘅青年參政嘅職位㗎。聽下黃之鋒點樣講啊？
我哋絕對唔會係與虎謀皮，係去咧同呢啲娛樂共舞，係去咧被建制吸納。呢啲咁嘅維穩工程，呢啲青年維穩工程，我哋絕對唔會妥協，亦都絕對唔會有半點嘅退讓。
系啦，汤云啊，咁热门参选人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喺上个星期六咧就率先报名参选特首噶。咁林郑月娥目前咧有几多选委提名咧？佢将会几时报名参选呢？
係咁，曾俊華上個星期六就向選舉事務處遞交咗160個提名，成為第一位正式參選特首嘅參選人㗎。而香港政府新聞處星期一就公布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嘅選舉主任朱芬玲法官已經裁定曾俊華獲得有效提名，成為今屆特首選舉嘅候選人㗎。而據了解，選舉事務處係星期一朝頭早通知曾俊華嘅競選。選辦表示，上個星期六提交嘅160個提名，全數係獲得確認㗎。而曾俊華提交嘅選委提名，有八成係嚟自民主派，只有大約35票咧係嚟自建制派㗎。而林鄭月娥競選辦主任陳志思星期一喺記者會回應傳媒提問，表示目前林鄭月娥有超過400個選委提名，將會喺聽日即係2月28日正式報名參選㗎。劉月玲，
咁另外一個嘅熱門參選人胡國興咧，喺星期一下晝就帶同180個選委嘅提名，正式報名參選特首。咁胡國興參選嘅主要目標係乜嘢咧？
係咁，繼曾俊華之後，胡國興星期一下晝就帶同180個選委提名到選舉事務處報名參選特首，成為第二名報名的參選人。胡國興在完成報名程序之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他參選的主要目標是阻止林鄭月娥當選的。聽下胡國興怎樣說。
我當初參選的時候是要阻止梁振英連任的，現在林鄭月娥繼承梁振英的施政理念，比梁振英更加梁振英，是更加專橫，更加蔑視民意。我會以200%的決心阻止他當選的。有人說我參選呢反而會幫到林鄭，這個說法呢是居於對個特首選舉制度的誤解來的。
係咁，胡國興表示，越多候選人入閘，林鄭月娥就越難喺第一輪嘅投票攞足601票當選，而第二輪投票就只會剩低兩個候選人，佢同埋曾俊華重疊嘅票源就會匯流喺一齊，成為對抗林鄭月娥嘅票源。胡國興表示，特首選舉係淘汰制，同立法會選舉嘅多議席單票制唔同，一票都唔會浪費噶。
咁香港民主党同埋星岛日报喺星期一就公布特首选举嘅民意调查，两个调查嘅结果系点咧？
系咁，随住香港特首选举提名期即将完结，民主党就喺2月12日至到2月22日，以语音调查嘅方式成功访问咗613人，了解佢哋对现时特首参选人嘅意见。星期一公布调查结果显示，曾俊华嘅支持度最高，占46%。其余就是林鄭月娥的29%，葉劉淑儀和胡國興同樣是8%的支持度。同對上一輪，即是今年1月份的調查比較，曾俊華上次的支持度是32%，今次的調查就急升了14%，林鄭月娥就由24%升了5%至到29%的支持度。而《星島日報》星期一公布委託獨立機構CSG 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分別有超過40%的受訪者都認為特首參選人林鄭月娥和曾俊華是最適合出任下屆的特首，林鄭月娥的支持度只是略低於曾俊華1.2%。劉月玲，
民主黨又如何回應《星島日報》的民意調查顯示林鄭月娥的民望是趕上曾俊華呢？
是咁，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表示，唔同嘅調查方式會得出唔同嘅調查結果。不過佢認為民主黨嘅調查結果比較貼近其他香港傳媒或者係學術機構公布嘅特首民意調查嘅趨勢㗎。李玲，
咁民主黨嘅民意調查顯示有34%嘅被訪者認為，如果林鄭月娥當選特首，對香港嘅傷害最大。咁負責呢項調查嘅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對呢個數據有咩嘅解讀呢？
是咁，尹兆堅表示，從數據上係睇唔到被訪者認為林鄭月娥當選特首對香港傷害最大嘅原因，而尹兆堅嘅個人意見就認為，可能同林鄭月娥俾外界嘅整體觀感有關，因為今屆政府佢擔任政務司司長，比較親近特首梁振英。市民擔心他會延續梁振英的路線，而且林鄭月娥被認為有中聯辦幫他拉票的。聽下尹兆堅怎樣說。
任何因素加入去，北京的因素是兩人刀，即是你可能團聚到某些人，同時你會推走一些人，即是在香港今天這樣的政局，這個都很正常。所以會不會因為這個感覺令人會覺得，喂，一國兩制是更加淡薄，更加岌岌可危？你越是 你得的話，會不會越是西環乾淨呢？這樣
是這樣，尹兆堅表示，西環即是中聯辦的干預越大，可能引起的反作用，可能會引起一些反作用力，令到林鄭月娥的主要對手曾俊華的支持度越高。從民主黨兩次特首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曾俊華今次調查的支持度是46%，比上次一月份的調查是增加了14%。調查亦都顯示25%的被訪者認為，如果梁國雄當選特首，對香港傷害最大，而另外有24%就認為葉劉淑儀如果當選特首，對香港的傷害最大，而認為曾俊華和胡國興的就分別只有5%和7%啫。劉月玲，
好啦，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域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台湾有20多个团体举行走寻真相二二八七十周年纪念行动，纪念70年前台湾历史上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参加这次行动的民间团体呼吁蔡英文政府追查真相，公布加害者的名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长舒道大达表示，他们参加这次的纪念活动有3个重要的呼吁。
呼吁政府继续追查真相，因为目前来讲，
舒道大达表示，第一个呼吁政府继续追查真相。目前来讲，只有受害者，没有公布加害者。 舒道大达话，只有公布咗加害者，先至能够让受害者嘅家属了解当年嘅事实真相。如果冇公布加害者，就无法实现社会嘅和解。舒道大达仲话，佢哋系希望能够通过呢一次嘅行动，促进政府嘅转型正义，让唔理系二二八还是系台湾历史当中嘅白色恐怖嘅冤情都能够超说。同时，佢亦都呼吁政府能够建立新嘅宪法、新嘅国家。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目前在台湾执政，而在之前的国民党马英九政府每年亦都纪念二二八事件。星期一，前总统马英九到二二八纪念碑行礼致意。司徒大达说，他们和其他今日参加这次纪念行动的团体将会督促蔡英文政府加快转型正义的步伐。他说，去年民进党全面执政就和当年陈水扁执政的时期朝小野大不同，民进党在转型正义方面能够做更多更快。舒道大达表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全台湾有25万的信众，和其他的基督教教派不同，他们的信仰是定根于本土，认同所有的原住民。他还说，他们从70年代开始关心人权以及是尊严以及是台湾的民主，不过他亦都强调他们关心和参与这些活动，但是不会参与政治。旅居台湾的前中共党史研究人员林宝华亦都参加了这次的纪念行动。他说，现时民进党已经全面执政，他是希望民进党政府能够将228的真相全部揭开。
我认为应该是二战以后全球这个民主独立解放运动的
一部分。林宝华说，228事件应该是二战以后全球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台湾正式从殖民地的处境当中是解放出来。杨之前中国政府表示要纪念228事件70周年，对此林宝华说，中共此举是非常可笑，目的是将台湾的历史重新回归到国共内战的时期，以此来凸显出他们在中国统治的合法性。台湾郑南榕基金会执行董事郑清华说，当年228事件的加害者不自觉地让他们的后代亦都变成了受害者，但是228事件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台湾。
加害者的面貌依然无法见到历史的阳光，真相平凡与责任。
郑清华表示，加害者的面貌依然无法见到历史的阳光，真相平凡与责任追究的路途仲是很长，他们是仲未有资格谈论宽恕以及和解。这次的纪念228事件70周年的纪念行动将会步行到70年前的228事发点天马茶坊，途中是经过专卖局、台北分局、台北放送局，终点是长官公署。参与行动的数百人是来自台湾基督教长老会、郑南榕基金会、台湾人权促进会等28个团体。1947年2月27日晚大约是7:30，台北太平町天马茶坊门前茶缉私烟的事件，在镇压以及是反抗当中逐步扩大，最终演变成为台湾历史上的228事件，而该次的事件造成了死伤人数众说不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同中国军方都声称致力发展两军建设性关系，但是2017年已经过去两个月，双方还没有敲定今年的两军交流项目，引起外界对美中两军交流项目是否因为川普执政而搁浅的猜测。美中两军交流已经实施了多年，从往年的纪录来看，每年年初的美中两军交流项目的确是不多，但相对来说今年的动作比以往更加缓慢。2017年已经过去两个月，但是五个大楼新闻部分管亚太事务的海军中教罗斯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自从年初以来他所知道的美中两军交流项目只有一个，这个就是1月18日两国国防官员在五角大楼就国防政策举行协商会议，其中一个议题就是2017年的两军互动制定发展方向。一个多月之后的2月23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每月的例行记者会上特别被问到中美两军今年的互动的安排，他的回答就是，关于今年两军交往的具体项目目前双方还在协调之中，也就是说虽然2017年已经是过去两个月，美中两军还没有敲定本年度的交流活动项目。 前美国海军作战部美中海军交流项目协调员布莱恩·克拉克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话，通常双方会在每年秋季之前为来年的两军交流项目作出安排，亦即是说出于某种的原因，美中两军今年的交流和互动比以往是更加迟缓。美国今年有了一个新的总统，而且这个新总统在竞选期间和上任后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作出一些强硬的姿态。华盛顿一些防务专家对美国之音说，此前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美中两军交流和互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南中国海等周边海域的扩张行为。他们预计川普政府会重审甚至是缩细美军和中国军队的交流和活动的规模。但是五角大楼海军中教罗斯说，到以目前为止，川普政府并没有下令搁置或者缩细美军和中国军队的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节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星期一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中国资金外流打击地下钱庄。南韩总统朴槿惠弹劾案进入最后阶段，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星期一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他是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国访问美国的级别最高的官员，亦都是两国正在努力改善的最新迹象。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特拉森上个礼拜二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通过电话，两个人在电话交谈中都强调了建设性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亦都同意急需处理北韩对区域稳定构成的威胁。川普上任之初，美中关系曾经一度出现严重的波折，但在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承诺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之后，两国关系出现转机。杨洁篪被认为是有丰富的对美外交经验，曾经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过12年。前总统鲁布殊曾给予他取绰号杨老虎。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未有透露杨洁篪此行是否会会见美国总统川普。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星期一宣布，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从星期一到星期四对美国进行访问。国内政太郎计划星期二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密克马斯特会谈。在北京试图阻截资金外流之际，中国公安部表示，在所谓打击地下钱庄的专项行动中逮捕了800多人。公安部表示，在去年发起的打击行动中破获380多间地下钱庄，这些钱庄进行了总值为9000亿元人民币的交易。中共领导人准许为企业家提供未经注册的融资支持，但试图打击那些他们所说的威胁国有银行系统、支援犯罪活动或者帮助他人违反外汇控制和其他规章的活动。很多人预计中国货币会贬值，中国的公司和小投资者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每个月就将近100亿美元的资金转移出中国。北京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对外向投资加强审查，禁止投资散户的某些资金转移活动。南韩总统朴槿惠弹劾案星期一进入最后阶段，较早前南韩宪法法庭举行一次最后的听证会，代理总统和总理王正恩拒绝延长独立检察官调查腐败丑闻。去年12月，南韩国民议会以压倒性多数票决定弹劾总统朴槿惠，理由是他同长期密友崔顺实串通，敲诈南韩企业集团向两个可疑基金会捐赠超过6900万美元，来到换取有利待遇或者以税务审计威胁。朴槿惠拒绝参加最后听证会，并对外坚持他没有犯罪，从未因总统职权而在经济上受益，并称不知道朋友和下属据称进行任何的非法活动。同时，南韩代理总统王正恩拒绝将目前的特别检察官扩大调查总统丑闻。
이사건은처음에는경찰총국에서했다이렇게발표했었는데실제로이번에
王正恩在2015年被朴槿惠任命为总理的，如果朴槿惠弹劾案动议成立，王正恩会被认为是可能的保守派总统候选人。北韩再次进行导弹试射以及金正男疑似毒杀事件举世震惊之际，中国政府宣布制裁约占对华出口总额40%以上的北韩煤炭实行停运。 北京此举引发平壤强烈不满。平壤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发表措辞空前尖锐激烈的评论文章，以不点名的方式严厉抨击其友好邻邦及军事同盟国跟随美国以联合国决议的名义对拥有强大核压制力量的北韩实施非人道制裁。印尼警方击毙一名恐怖分子嫌疑人，较早前一个简易装置炸弹在印尼一个政府大楼附近引爆，西爪哇省警方负责人说，一个高压锅改制而成的炸弹装置星期一在大楼附近一块空地上爆炸，并未有人受伤。智利在发生暴雨之后，据报有三个人死亡，至少有七个人失踪。对唐纳德川普，俄罗斯国家媒体曾经热情洋溢地予以报道，国家杜马的议员曾经打开香槟拍手庆祝他们所谓的我们的人入主白宫，但是川普上任一个月，情况的发展并不畅顺，莫斯科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双边关系仲需要严肃来对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俄罗斯警告话，川普总统扩充美国核武库，同埋希望在战略武器方面令到美国获得绝对优势的想法好危险，并且可能引发新军备竞赛。俄罗斯亦都有更多的声音呼吁在俄美新核裁军的谈判当中将中国包括在内。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最近表示，美国总统川普针对两国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批评，是迄今为止他有关俄罗斯的言论中最令人警觉的。科萨乔夫同样注意到，川普和白宫发言人斯派塞都表示，美国应该扩大他的核武库，保持美国在相关领域的优势地位。川普总统最近对路透社表示，奥巴马政府和俄罗斯签署的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不是一个好交易。五年前生效实施的俄美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不单止削减和限制两国核弹头和运载工具的数量，同时规范了一系列严格相互核查措施。这一项条约将在2021年到期，不能够自动延长。科萨乔夫说，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主要意义在于使俄美之间的核武力量处在均衡状态，不被任何一方保持优势。但是在川普使美国再次强大的口号下，如果美国试图保持对俄罗斯在核武领域的绝对优势，那将使世界重返坏时代，将倒退回冷战年代的军备竞赛。科萨乔夫说，距离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到期不到四年，双方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但是两国现在还未有开始针对延长这一项条约展开谈判。科萨乔夫认为，川普政府很可能利用这一条条约对俄罗斯施加压力，逼迫俄罗斯在其他的领域做出让步。他警告美国方面的做法极其危险，因为今日的安全稳定建立在双方核武力量平衡这个基础之上，任何一方想获取超过对方的优势都将会破坏这个的平衡。他说，双方应尽早针对这一项条约的延长展开谈判。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主席奥杰洛夫说，俄罗斯坚决反对废除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并坚持延长这一条条约，因为这一项条约是今日国际安全的基石。与中美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不同，俄美之间贸易规模很少，因此反恐和军备等问题成为俄美关系的主要议事日程。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以及双方1987年签署的限制中短程导弹条约都被认为是两国维持安全稳定的关键文件。限制中短程导弹条约禁止两国研发部署射程在500到5500公里之间的中短程导弹，但较早前美国媒体曾报道俄罗斯违反中短程导弹条约部署了中程导弹，但是俄罗斯方面对此否认。俄罗斯过去亦都曾经指责美国违反这项的条约，因为美国能够在罗马尼亚针对俄罗斯的反导弹系统中部署中短程导弹。 俄罗斯的军事和政治分析人士认为，里根总统当年扩充军备，依靠星球大战计划使苏联陷入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经济，造成苏联解体。俄罗斯对此记忆犹新。今日的俄罗斯经济不单止规模小，亦都没办法和苏联相提并论，武力和美国再次军备竞赛。因此俄罗斯特别希望双方的这些裁军条约能够继续生效。另一方面，东扩后的北约现在已经和俄罗斯直接接壤，如果中短程导弹条约被废除，美国可以将中短程导弹部署在东欧国家。这些导弹能够在几分钟内抵达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俄罗斯经济和政治中心。俄罗斯根本没有反应时间，那个会使到俄罗斯全面陷入战略被动。普京在川普就职之后两个人的首次电话交谈中，亦都曾经主动提出过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每个星期日主持播出的政论节目，最近特别提到俄罗斯已经完成了全国性导弹防御预警系统的部署，显示对美国以及西方发出警告信号。分析人士说，通过基谢廖夫的政论节目可以观察判断俄罗斯政治风向，所有这些迹象都显示了克里姆林宫目前的焦虑和不安。而一些普京政府的批评人士亦都开始将川普和里根相提并论，甚至有人提出川普会成为普京体制的埋葬者。政治学者索洛维说，川普要比克里姆林宫原来想象的更加难打交道。普京团队过去曾经对川普赢得大选后俄美关系能够获得改善给予巨大的希望，但是现在很多人已经流露出失望情绪。克里姆林宫最近开始着手调整外交政策，同时中国近几年来核武力量的不断增强正引起各方关注。俄罗斯国内不断有声音呼吁在俄美未来的裁军谈判中应该使中国加入进来。军备专家克拉姆奇申说，如果不将中国以及其他的核大国的因素考虑进去，俄美之间继续商讨限制核弹头和投掷运载工具的数量已经毫无意义。克拉姆奇申说，能够携带多枚核弹头的中国新式东风洲际弹道导弹不单只能够威胁美国，中国的中短程导弹由于不受条约限制，更加对俄罗斯构成严重的威胁。
Они достаточно значительны, эт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То есть по количеству ракет средн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Китай,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занимает...
克拉姆奇申说，中国已经有很强的战略打击能力，中国的中程导弹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过俄美等任何国家，在世界上现在能够排在第一位。克拉姆奇申说，俄美正在被一些条约捆住手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波罗的海国家开始讨论成立国际法庭审判共产主义罪行。分析人士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曾经组织过纽伦堡审判清算纳粹罪行，德国因此是去除了历史包袱，但相比之下审判共产主义罪行将会更加困难复杂。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立陶宛司法部说，最近已经收到爱沙尼亚司法部的提议，这两个波罗的海国家启动正式磋商，讨论组建国际法庭审判共产主义罪行。2015年在爱沙尼亚被占领纪念馆所举行的有关专制制度受害者纪念日活动上，波罗的海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东欧前共产党国家以及格鲁吉亚等国的司法部长当时共同通过声明，呼吁组建相关机构调查和审判共产主义罪行。这项提议的发起人之一前爱沙尼亚司法部长雷萨鲁说，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的犯罪行为造成千百万人丧生，如果共产主义制度对爱沙尼亚的占领再持续一代人的话，爱沙尼亚民族很可能就会消失。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外交机构最近曾经共同致信一家德国媒体，针对这家德国媒体在有关报道中将波罗的海国家称作前苏联国家表达不满。三国外交机构认为，波罗的海国家并非自愿，而是被外部共产主义势力强行占领，丧失主权。 好多媒体将组建国际法庭审判共产主义罪行称做第二个纽伦堡审判。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使好多纳粹战犯被判刑同处死，但是立陶宛法律学者日林斯卡斯说，同纽伦堡国际法庭相比，审判共产主义罪行的国际法庭更具有象征意义。这样做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使人牢记历史，不要忘记过去，避免类似的悲剧在未来再次重演。他说那些共产党犯罪行为中的当事人目前已经很少有人健在，至少在立陶宛几乎已经很难找到责任人，因此不太可能好像纽伦堡审判这样将共产党罪犯判刑。俄罗斯的分析人士认为，组建类似国际法庭能够对共产主义的犯罪行为下一个结论，对俄罗斯这样没有反省过去的国家来讲具有重要意义。活动人士拉钦斯基说，在俄罗斯即使在很多共产主义制度的受害者中亦有斯大林的崇拜者，可见清算共产主义的犯罪行为并且对此做出结论非常重要。他说
Это не есть осознание истории, это личная семейная трагедия.
拉钦斯基说，很多共产主义制度受害者的这种表现说明他们并没有好好了解和认识历史，这些人将他们的遭遇时时归咎于家庭悲剧而不是历史原因造成，这个亦正是今日俄罗斯很多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源所在。拉钦斯基说，正是得益于纽伦堡法庭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德国二战后能够彻底清算纳粹法西斯，因此才能够繁荣走上民主道路，否则德国将很难卸除历史包袱。但是他认为与清算纳粹相比，清算共产主义会更难亦更加复杂，因为与纳粹制度不同，参加共产党政治迫害的当事人中很多人既是罪犯，曾经迫害过他人，但是这些人中的很多人随后亦遭受过共产党制度的迫害，同时是受害人。已故的俄罗斯知名评论人士洛沃德·沃尔斯卡亚说，纽伦堡审判救了德国，针对共产主义的审判亦能够救俄罗斯、救中国、救北韩和古巴等国。乌克兰民族记忆学院院长维亚特罗维奇说，共产主义从来未好像纳粹这样遭受审判，但是现在开始推动这件事是个好的开端。爱沙尼亚历史学家福谢维奥夫说，纽伦堡法庭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而苏联作为共产主义犯罪行为的主要当事人，如果没有俄罗斯的配合参与，调查共产主义的犯罪行为将遇到困难。组建国际法庭审判共产主义罪行的呼声最近20年来时时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出现，波罗的海国家还有人呼吁要求俄罗斯赔偿苏联占领带来的损失。针对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这些举动，以及将共产党与纳粹法西斯相提并论，俄罗斯和俄罗斯共产党都做出愤怒回应，不少俄罗斯政治人物亦要求波罗的海国家应该支付苏联在这些国家当年基础建设的开支。俄罗斯同样立法并警告和谴责试图篡改历史的行为。最近几年，俄罗斯与中国在相关领域更紧密合作，两国都强调应该尊重官版历史，不容许对官版历史有任何质疑和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台湾民进党政府决定将蒋中正纪念堂商店当中威权统治者意象鲜明的商品下架停售，以此作为转型正义的一部分。反对党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政府的去蒋化是转型不正义。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25号表示，今年是228事件70周年以及台湾解严30周年，台湾社会对于推动转型正义期待殷切。中正纪念堂是威权统治时期为纪念威权统治者而建立，基于面对历史、正视伤痛、尊重人权的理念，中正纪念堂有必要进行转型。郑丽君说，为避免复制威权文化，逐步使空间回归中性使用，已经初步将蒋中正纪念堂商店中威权统治者意象鲜明的商品，例如公仔、文具、生活用品等等下架停售，蒋中正的个人剪影 logo 不再使用，停止发放涉及威权崇拜文宣品和简介，开闭馆时停止播放蒋公纪念歌，展厅、艺厅、演艺厅更名。郑丽君仲表示，只有不断地面对历史，正视伤痛，才能够认识错误，汲取教训，从而在人权价值的共识基础上促进社会和解。他说文化部将通过国家人权博物馆来协助还原威权统治时期的历史真相，以文化的力量促进当代和历史不断的对话与反思，重建台湾社会的信任与和解，确保自由人权作为台湾社会共同的价值基础真正路径。此次蔡英文政府的文化部再推去蒋化的转型正义受到中国国民党的抨击，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日前表示，文化部宣布去蒋是转型不正义。胡文琪在新闻稿中表示，民进党政府推动的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是要删除国民党的经济来源，促进转型政治条例草案则是要去除国民党的根本，民进党年年消费228，如今更运用意识形态企图挑起台湾各族群的激烈对立。他说民进党将以党歌之名去除国歌，以党旗党徽之名去除国旗，再以国父孙中山与台湾关系无比与日本关系深来彻底切割台湾和大陆的血缘磁带，再以切割1949年作为实质独立和民进党独裁的目标。胡文琪说，民进党政府刻意用政治意识形态冲突掩饰执政不力无能的困境。中正纪念堂是重要的观光景点，亦是重要的文化资产，文化部此举是转型不正义，将造成社会更多的对立与分化。台湾现代史中至今已经出现两次权力更迭，2000年和2016年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政府掌权后，都力主推动转型正义，落实转型正义，更加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015年竞选总统时承诺要推动的五大主张之一。作为转型正义的一部分，2015年民进党占多数的立法院通过成立清查国民党党产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清理同查封被认为是国民党不当取得的党产。民进党政府主政期间的去蒋化由来已久，民进党的陈水扁1996年在担任台北市长时，就将台湾总统府前的介寿路改名为海达格兰大道，2007年去蒋化达到高潮。时任总统陈水扁在就职七周年时，将中正纪念堂更名为国立台湾民主纪念馆，并卸除牌楼上的大中治政四个字，更名为自由广场。2008年5月，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后，将台湾民主纪念馆变更为中正纪念堂，但是未将牌楼上的自由广场改为大中治政。蒋介石家族的第四代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说，蒋中正的功过应该理性全面呈现，如果民进党政府只是讲过的一面，跟过去威权时代有什么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而家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李华要参加课堂上嘅辩论，所以佢感到紧张，所以咧就揾 Larry 帮佢出办法。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分别咧就系 You are toast 以及 The tables have turned。
Larry， 我点算啊？呢次辩论嘅成绩占期中考成绩嘅一半噶。
Okay, calm down for a minute. What's the topic of the debate？
辩论嘅题目系国会最近通过嘅医疗改革法案。我当时冇注意到呢啲新闻，而家乜都唔知啊。
Oh my, that is certainly a complicated topic, even for an American. Are you arguing for or against it?
我是辩论的正方还是反方？哎呀，弊了，我唔记得添。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side of the argument you're on? Well, looks like you're toast.
I'm toast? 你讲乜嘢啊？
It means you have no chance. You're done for. You're finished. I don't see how you could possibly be prepared for this debate.
I'm toast 就是 I'm finished. 我完了。哎呀，呢科系必修课，我一定要通过噶。Larry, you have to help me.
I don't think I can, Li Hua, although I know I'm going to be toast if I just sit there and be negative.
冇错，如果你只系坐喺嗰度睇住我出丑，你实死啊。
Well, I can tell you about the health care bill, but if you don't know what side you are on for the debate, I don't think that will help you.
虽然我唔记得自己系边一方。但是我的死对头 Susie 是我的对手，我们不是一对，而且他很厉害辩论的。 I really am toast, Larry.
Unfortunately, I would have to agree with you. You don't have any friends in that class. Give one a call and see if they remember which team you are on.
是的，我可以打电话给 Jennifer, 看看她知不知道我是哪方的。Larry, 好消息啊， Susie 病了。
Huh?
Jennifer 说 Susie 重感冒开不到声，更加不要提话辩论了。 I'm not toast anymore， 我有救了。
Oh, I see. What about your team? Do you know what side you need to prepare to argue for?
Jennifer 说我和他都是正方的，支持这个法案。他还叫我不用担心，哇，我们这方有几个好劲的人，真是太好了。
That's good news. Looks lik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in your favor.
The tables have turned? 什么台啊？
I'm not talking about an actual tabl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means that the person that used to be ahead is now behind, and the person who used to be at a disadvantage now has an advantage.
Oh, 我明了。 The tables have turned 就是指形势有了180度大转弯。我之前是弱势，现在忽然是变成优势。
Exactly. You can say the tables have turned in your favor. It doesn't look like your grade for this class is toast anymor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in my favor. 风水转到我这边来了，一切都对我有利。哈哈，我本来以为 I was toast， 但是现在对手病了，队友强大。The tables have turned. 我真的好彩了。
It looks like your classmate Susie is the one who is toast now. And since you don't have to prepare for that debate anymore,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out a little.
怎么啊 Larry?
Well, I need to submit a report on the Chinese market to my boss, and I've been putting it off.It's due tomorrow, and I could use someone to help me do some research on Chinese websites.
你听日要交一份关于中国嘅市场分析报告，而家仲未谂到点样写。你想叫我帮手喺网上查资料？哼，我先唔理啊。
Oh, Li Hua, please. If I don't finish this report in time, well, I'd be...
You'd be toast. 你完啦。Larry, 冇几耐之前，你仲系唔肯帮我准备辩论噶。现在轮到你求我了，我不帮。哈哈 ，It seems the tables have turned.
That situation wa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 didn't really have any way to help you.
咁又系，但系我真系帮唔到你啊！我又唔识写市场调查报告。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me, but I'll be toast without your help.
Sorry, Larry, 我真系冇办法帮你啊！我仲要同我哋辩论嘅队友喺图书馆开会。啊，系啦，你可唔可以开车送我去啊？
Ha! It looks lik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agai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you are toast， 意思就系你玩完啦。而另一个咧就系 the tables have turned， 意思就系指局势发生逆转。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增加军费，削减国务院开支。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星期一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川普上任第一个月，民意调查的支持度创历史最低。在11点到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